你又走我走春天里，只是走爱的音讯，你有心时候来临，来世就走从天心，走我的甘霖，我是走我的甘霖，恩典随意走雨滴求出倾泻的甘霖，你又走走却甘霖，为使我们的呼吸一过高甘雨的声音，到处不一刻的停，甘霖，恩典随意如雨滴，就是清澈的甘霖。你又走入天甘霖，走进清澈我们间，就是我们力量更新。就来实现你诺愿，主的甘霖，我是主的甘霖，恩典随意如雨滴，你就是甘霖，你有主如天堂。愿你亲自求赐救恩，
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祝福，像甘霖一样。主啊，我们何等的干旱，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滋润我们。所以我们虽然外面疲倦，我们还把最后这两个钟头交在你手里。无论怎样的艰难，求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说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叫我们不失去你爱的片段，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请坐。开始以前我想有一两个报告。明天是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昨天知道有两位弟兄他们背了这个加拉太书，我们不要为难他们，如果他们还是愿意的话，我们希望明天我们能听见他们背一章给我们听。那么明天我们临时抽一章的，我们这有两位弟兄，他们真是彼此扶持，我们听说主实在很与他们主实在是很有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明天。那么还有呢，明天我想白天的时候，我希望能为大家预备一个就是参考的书目，就是我们既然要有一个读经的计划，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些参考书，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所以我想明天如果大家来的话，应该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份参考书目。那么还有呢，我想很快的报告到一件事情，就是明年呢2月27号到3月4号，刚好是一个礼拜，在欧洲呢有一个冬令的读经营，是读路加福音的，那么这个是我负责的。大概就是早晨跟下午，不，早晨跟晚上，我们就是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然后下午呢，因为那个读经营是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山路，那个是当时这个谷中的弟兄们他们逃难的地方， 所以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那么会后呢，完了以后大概还有一个礼拜，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有不少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到法国有教会之旅，比方说看看就盖恩夫人她出生的地方，然后她坐监狱的地方，她结果累累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有很多地方，法国是可以看的，就这是一个所谓研习之旅。所以我们把这个资讯呢就放在各家，那么还有如果不是在各家聚会的，那么你可以在这里询问，可以，应该这里有一份的资料。那么我很快的说一下，这个一个礼拜这个读经营呢，不是说你要去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申请。那么现在呢，报名的时间也过去了，名额也差不多也满了。但是呢，为着在座的，那么我想你不要考虑这些，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意思要去的话。那么，因为你们参加这个聚会，尤其是你们读了20遍啊，你们有过追求的，那么假定说你们愿意有再参加这样的聚会，那非常的欢迎。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报名单上面，报名时间截止已经过了哈，还有名额，因为全世界就100个名额，有60个是为着欧洲保留的，那么香港是属于美国以外的20个名额里面的，所以按理来讲，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去，所以呢，虽然都晚了，但是我想，为着这一次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努力的，尽可能让大家能够去。不过有个很简单的条件，第一就是你必须要把《路加福音》读20遍，这个20遍啊。那么或者呢，就是你可以背新约圣经任何的一卷，任何的一卷。那我们有2位弟兄已经有资格了啊，所以这是个追求的聚会，所以现在呢，不光是欧洲的弟兄们，有从法国去的，还有应该有西班牙、有意大利，还有可能是土耳其，那么同时呢，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我们希望台湾或者香港也有弟兄姊妹能够去，因为这个在一起彼此有一些追求，我相信这是那一个礼拜在一起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各家。都留了一份资料，你们应该可以去看看。那么，然后呢，详细的你们可以透过各家报名啊，和美国的弟兄们，因为主办单位是在美国啊。那么，我们希望明年呢，这个时候能够主如果愿意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那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说过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这和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呢是保罗，那么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主怎样在大马色的路上给他看见光。但是需要神的话来那个把光定住，而且呢能够把光发表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一天，不是一载两载的事，所以大概经过了22年，主不断的说话，然后现在保罗的身上话语越来越丰富了，就能够把他在最早他所看见的光，然后最后呢借着旧约的圣经，借着主已经说过的话，然后那些话就很丰富的就藏在他的心里，他才传递出去，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他过了5年以后更丰富了，所以就能给我们看见在大马色路上他不光看见而且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和加拉太书，你看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高了。那我们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就是加拉太跟罗马是姊妹书，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姊妹书，以弗所是和罗马书相对，那么哥罗西呢是和加拉太相对，内容呢应该是大同小异，都是讲到福音的真理，不过呢罗马是从地上讲到天上，那么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呢是从天上讲到人间啊，我想这个是大概这，但是在2个不同的阶段，圣灵所给保罗的启示。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是要来看这个福音真理的内涵。那现在呢，保罗，不光是为他自己辩护，也为着福音真理辩护啊。所以第一节一开始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坏在你们眼前，谁又疑惑了你们呢？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加拉太人呢，他们不光是有一些常识，不光有一些知识，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这里明明说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就是说圣灵开了他们的心眼，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他们不是头脑里面知道关乎十字架的事，他们是从灵的深处，那幅图画怎么样都挥不掉，都挥不那个怎么样挥都挥不去的。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已经对他们说了话了。所以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那么这里无知呢，在原文更好的翻译是愚昧的加拉太人。那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愚昧都指的肉体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说弟兄们呢、啊，他实在这些人是弟兄，不过呢，他们愚昧到一个地步，落到肉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离开不了十字架。而这些人蒙了得救，就是有一次在他灵的深处，他实在看见主怎样为他钉十字架，主怎样做了他的救主，所以是活化在他们眼前的。但是他说，有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看见了那幅图画，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很明显的，你们又看见另外一样东西，好像夺走了你当初所看见的。所以迷惑这个字啊，是非常非常的重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光是迷惑，就是说它太吸引人了，吸引到你到忘我的境界，吸引到好像时间都可以停住，你完全被它吸住了，完全这个人完全被它占有了，就是你几乎都不觉得你自己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迷惑。这个迷惑不光是迷惑，有 fascinating 的意思，就是引人入胜，就是你好像都看傻了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迷惑的意思。这个 Robert Govet 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个蛇啊把鸟吞进去？他这个鸟啊是在天上飞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有的时候到地上来，那么蛇呢看见他追他嘛，他很简单呢，就把翅膀一拍就走了嘛。但他说啊，这个蛇有个特点，就是当他和这个鸟相对的时候，他第一，他用他很锐利的眼睛，他那眼睛是迷惑人的眼睛，他只要对那个小鸟一看呢，他这个小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他两个翅膀就动不了了，这个根本就飞也飞不起来，慢慢的就被吞吃了。那么我们的弟兄还说，他碰过一个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男孩子，8岁，他说他就讲他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小男孩子有一天去采草莓。一半他刚好看见一只蛇，他说他看见蛇，他看到他的时候，只要看他一眼呢，他这个人就愣住了，什么都不能做，他这个人好像就冻在那里一段时间一样。后来幸好他妈妈来救了他，然后他才醒过来。所以 Govet 就说，他说在希腊原文里面，他说这个字就是这样的意思，就好像蛇，他不知道在他是不是会放电呢，他根本不晓得，反正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是他一弄你这个人就迷住了。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不是没有蒙恩，你们不是光头脑信主，你们实在知道，你们实在明白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但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这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那弟兄姊妹，讲到整个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永远引进，永远指向圣灵，然后圣灵又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所以这是十字架跟圣灵中间的关系。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被杀的羔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然后圣灵就降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救恩的起初。我们整个基督的福音是从基督十字架开始的，但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圣灵呢就降下来。那么他现在就问我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我们每个人都受了圣灵。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圣灵那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把教会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就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我们既然进程一共身体，那么现在你只要到处都是水，你只要张开口，你就能够得着滋润。所以圣经说隐于一位圣灵，圣灵的进是一次的，但是现在我们既然能够在神活水的江河，浸在河水的江河里面，那我们随时都能隐于圣灵。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浸在圣灵的河里面，另一面呢，我们随时就能够隐于圣灵，叫我们里面能够被活水充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说你们受圣灵。那么我们受圣灵是怎么受的呢？乃是因为听福音。所以下面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圣灵入门的，他是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肉身就是肉体，难道你们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你仍旧行律法成义，如果你说信耶稣还不够，那么你还要这个所谓的，或者是律，或者就是受隔离啊等等，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错，我们都得救了，因为你们都是从圣灵入门的嘛，是圣灵生了我们，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都从上头生的，我们都重生了，那当然我们从圣灵入门。可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不错，我们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只要一张开口，我们知道就可以得着圣灵。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到了这个旷野，有两次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那个磐石原文是低的磐石，所以一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来，这就预表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降卑成为人，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担当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是那个永久的磐石。那么神看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就击打那个磐石，结果磐石就裂开，就流出活水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知道十字架怎样引到圣灵。但是今天呢，第二次他们到了加底斯，二十年以后。那是4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同样回到加底斯，那么神这一次对摩西怎么说？你手里拿着杖，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那个磐石是什么？那个磐石已经是高的磐石，所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得了荣耀了。所以现在你只要吩咐磐石，你不必要再击打磐石，不是再把我们的主再让他重钉十字架，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你只要张开口祷告，相信我们就得着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我们就想说我们不放心，我们总要做一些什么。这个做什么的观念就是行律法的观念，我总要律法。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可以赢得天堂，讨得神的欢喜嘛，你就可以赢得天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觉得总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个自自然然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凭着肉体来成全。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要凭着肉体来成全，你就想尽许多的方法。那么有人告诉你有速成的办法，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好了。所以难怪现在你到书店去，很多的书啊，30天就可以教你属灵的，30天可以教你怎样怎样怎样的，这种书你千万不能买，没有用的，一点都没有用。这个就是这些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你一些方法。那弟兄姊妹，属灵是没有方法，属灵是没有方法，你怎么从圣灵入门，你怎么得救的，你也是怎么得胜的。 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所以开始圣灵，永远是圣灵，肉律法是插不进来的，律法根本没有地位。律法有地位是因为你给肉体有了地位，肉体总是觉得我总要做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天性，没有办法，人的天性就是，所以你看见人的天性就是总要做些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宗教里面的一部分。宗教就是告人要做好，但是宗教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人做不好。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人当然要做好，但人是做不好的。人做不好不是你来做，人做不好就是你只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一进到你里面，那弟兄姊妹，圣灵在你的灵里面，那么我们的行事、立志、行事，你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这样，你看我们不止入门了，而且我们也长进。所以这里这些话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要搅扰加拉太的人，他们已经什么？他们已经入门了。那么他们的难处就是他们巴不得早一点成熟，所以这些是有追求的。所以呢，你看这些人呢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讲到引经据典的时候，好像真的就迷惑了他们。所以他们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地方，否则他们不可能。你想这些人，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他们里面，而且他们的确从圣灵入门呢，他们尝过主恩滋味，但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天性呢，就是人的天性就是人好像就是个宗教的动物一样，人天性你天性本来就有拜神的本能，那么宗教的本能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宗教就是所有宗教的根源。那巴比伦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就是你要入门以前，他让你喝一杯金杯，有金杯里面装的是酒的。那么这个酒呢，你喝的半醉的时候，你半知觉半不知觉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们就给你一些话，那个就是他们的奥秘。那个奥秘什么？就是这就是普通一般的宗教的哲学。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你多修桥，你多补路，你怎样做那样做，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有律法，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肉体要成全的时候，好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从现在呢，这些外邦人居然就从犹太教就借了一些方法来，因为他们告诉他说，你如果这样做就好了，你看看我们只要受隔离就好了，以后就然后呢，就将来你看这个我们就变成神的选民了。所以当然他有迷惑的地方，所以你看保罗讲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定把我们带回到根基，一个是十字架，一个就是圣灵。所以大家如果读加拉太书，实在说来，加拉太书里很明显的一面讲十字架，一面也讲圣灵。所以救恩不要忘记了，救恩是不能不只光是十字架，那救恩所包含的不光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也包括他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哥哥他就引到十字架，然后不十字哥哥他引到五旬节，然后五旬节呢又带我们回到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那个成长的秘诀。所以你看保罗一开始就这样讲得很清楚，然后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真的是突然的吗？所以你看这般弟兄姊妹爱主，为了主他们也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就是这么糊涂，怎么会这么糊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蒙了一点主的恩典，有了一点属灵的知识，有一点经历，我们这人就保险了。你不小心的话，许多时候你看一个好像没有问题的人，他就会迷惑的，就会路就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那第五节说，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把那话再讲一遍啊。那么赐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那当然圣灵在哪里，当然神的指头就在哪里。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圣灵如果在我们中间，当然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嘛。自从我们相信他重生得救以后，那么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了，当然不是因着行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保罗呢就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的历史。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带到亚伯拉罕的历史呢？因为我们说过，创世纪啊是前面十一章是一段，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二到五十章呢是另外的一段。那么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它不光堕落到罪里面、肉体里面、世界里面，无可救药。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神就开始为我们积极的预备他的救恩，怎么样能够挽回那个局面，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神就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呢就带进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家，然后最后呢一个国，那个就是以色列国。那为什么呢？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借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特性，神把话托付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乃是一本书的民族，他们无论到哪里，你看他们对神的话最直觉、最执着了。怎么知道呢？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就是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太人所读的希伯来圣经和2000年前一个字都不差的。原因在哪里？你需要有一个执着的民族，能够一点一画都不随便的改的。你叫犹太人，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点很多话，你不能随便给他搬家的。我们叫中国人呢，有人介绍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那个点是点在中间的。你说我看不顺眼，我把他搬个家，搬到左上方、右上方去，那就变成我的全权了。所以一点一画不能随便乱搬的，不能乱动。那么中文是如此，希伯来文更是如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的更改，更可以随便的更改主的话。所以你看，神的的确把这个神的话交给他们。他们在死海那边抄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比方说你只要写到这个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66章，你到了最后65章快写完了，如果有一个不好的念头进到你脑海里面，你要全部撕掉，要从头来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拣选一个民族为什么要把神的话托给他们，为什么把神的话托给他们呢？因为神知道说，最后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就是他要把所托的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如果他们说定他十字架，他们不是站在主耶稣的一边，他们站在主耶稣的对面的。现在就是在他们手里有一个证据，证明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所有人都是先有生活生平才有传记，但主耶稣是例外，他先有传记后有生平。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影，但主耶稣是唯一的例外，他先有录影，然后你看见他的生活，他来到地上完全照着他录影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录影带在谁的手里，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在犹太人的手里。所以现在到了时候的时候，你可以证明说主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他必须是犹大的后裔，犹大支派的后裔，他必须大卫家谱的。那么同时呢，在他这个出生以前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你大概知道说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所以这就是为着他的儿子，为着人类的救主留下一些证据。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难同化的民族，过去两千年是个很大的证明。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说，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不随便和别人混合的。所以这样的话呢，神就能够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借着那个民族呢， 就把基督带到世界上来。那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杂婚的结果，你看见他是一很单纯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犹大支派的，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这个大卫的谱系的。所以大家知道主弥赛亚来到，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主后七十年以后。因为到了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他们所有的家谱通通是藏在哪里？藏在圣殿里面。等到圣殿一把火烧掉以后，他们的家谱通通没有了。所以现在你最多的只能靠什么？靠你的名字就叫 Cohen， 那么大概是哥瞎，哥瞎大概就是这个祭司的后代。那么然后现在你可以靠着 DNA 啊，稍微大概知道一下谁是谁。但事实上你真的知道弥赛亚，所以弥赛亚不可能晚于主后七十年。如果晚于七十年以后诞生的话，你没办法确定谁是弥赛亚。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保罗能够证明说主耶稣是弥赛亚，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怎么产生的？是先亚伯拉罕，然后得着一个家，然后呢就得着一个民族。那么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但是呢，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要生存的。那么他和世界的各国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圣经称外邦人，称万国。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呢，所以我们知道是神的选民。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选民呢？因为他们身上有记号，那个记号就是隔离的记号，所以证明说他们是和所有的各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弥赛亚没有来到以前，那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什么？他到底想什么？所以大家要记得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清楚的话，因为你要知道你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为什么保罗一下讲到亚伯拉罕？因为很清楚嘛，前面十一章不需要讲，前面十一章讲到罪，讲到世界，讲到肉体，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如果你真的讲的福音真理，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那除了亚伯拉罕，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为着人类的救主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不错的。所以有一天弥赛亚主义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定和其他的国家有互动的关系的。那么他们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块地？那块地叫做应许美地，为什么叫流奶于蜜之地？蜜是动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精华。那么神到底在想什么？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他不光是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最后我们知道说人类救主就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你既然神使用拣选了以色列人，神当然有他的目的，神当然有他在整个过渡的时期里面，神当然在人类救主没有来到以前，那么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当然对以色列人有他的旨意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起来话很长，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提醒大家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你们自己可以回去读圣经。我们知道说神当初的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全地。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创造了人，然后让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说很好，说神创造了人以后啊，是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一点都没有错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说吗？对那个绵羊的那个人说，他说你这蒙赐福的，那么你要进到什么？进到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读圣经要小心啊，我们常常读那一段呢就读糊涂了。我们都是读成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当然指天国说的，那个不是，那个自从有了亚当以后，神为要亚当所预备的国，那个国是什么？那个国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就能为神掌权， 做他的代表。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撒旦背叛了，所以呢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但是如果人为他掌权的话，你看神就借着人就把那个已经沦陷的领土就把他失去，就把他这个带回来。所以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尊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了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当初神的的确确对人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当人造好了以后，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目的就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今天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人现在已经犯罪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曾经经过 SARS， 我们经过 SARS。什么叫 SARS 呢？ SARS 就是微生物这个世界反扑了。就是等到人背叛以后，你看见所有的东西也跟着背叛。那本来人如果没有背叛，你看见一个金丝雀的鸟，你说你过来在我旁边唱个歌，他就唱个歌给你听。那现在呢，你叫一个金丝雀来，他不听你的话，而且呢，你看每天晚上你还起来赶蚊子，蚊子都可以逼迫你。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人堕落了，人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一是堕落以后，乐园就失去了。那么这个什么叫乐园？乐园其实说来就是在地上的天堂嘛。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你在伊甸园，你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了。那么是不是神就失败了呢？没有。现在你看见乐园本来有四条河，每条河都是给人祝福的，结果呢，你看现在只剩下两条河，而这两条河都是逼迫神百姓的。巴比伦是在幼发拉底河，然后尼尼微是在底格利斯，就在底格利斯河。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被掳了巴比伦，就证明说本来两条河带给人祝福的，结果带给人咒诅。那第一条河比顺应该是经过现在的这个沙地阿拉伯的，但是现在那条河跑到地底下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回事？怎么那块景观忽然间从花园像园子一样变成沙漠？稀奇的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地一受了咒诅以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然后呢，堕落到罪，堕落到世界，堕落到肉体，堕落到世界。那现在怎么办？现在神要做他恢复的工作。所以在整个的过渡期间里面，你知道神为什么把迦南美地赐给他呢？神的意思就是说，用那个迦南地来代表失去的伊甸园，来代表过去那块地。现在神的心意就希望能借助以色列人，他们像图画一样，他们好像是一个教育工具，让全世界知道神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那以色列人的位置呢，就是当初全地人的位置，但是因为人失败了嘛，所以现在呢，神就用以色列人来取代那个位置。那块地迦南美地呢，就代替了整块地的位置。那么这个约旦河呢，可以漫过两岸，像埃及地也像园子，就取代了四条河的位置。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说，神的确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神的目的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迦南美地应该像地上的天堂一样。神的目的希望，所以神就和谁呀、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内容是什么？要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好了，感谢主，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埃及，结果人口很多，这就证明说神祝福他们。结果呢，你看见人口膨胀，结果对当地构成威胁，所以很多男孩子为什么丢到河里面去？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出来了。带出来，神说我要和以色列人在橄榄山，在这个西乃山相会。那相会的时候还没有到西乃山，到了西乃旷野啊，就在西乃旷野，你可以看得见西乃山，神就温习以往的故事。神说呢，他说 你们这个神像老鹰一样，是把这些小鹰啊背在他的翅膀上，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最早的目的是要把迦南地给他们，结果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到埃及呢？因为埃及的尼罗三角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所以你看在安逸的日子里面，你看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要忘记啊，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就代替了神当初对亚当所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那个意思，因为这样神的旨意才能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以为说埃及就可以待下去了，因为这是很好的，我们就一直待下去好了。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他们忘记神在他们有一个目的是在迦南，不是。所以实在说了，神把他们放在迦南，就等于老鹰把小鹰放在磐石上面，没有人日风和日丽，没有人能来搅动他们，所以他们就忘记，他们从此以为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世界，埃及就是他们的世界。但是呢，结果没有想到老鹰来搅动那个巢，所以小鹰就不懂啊，为什么老鹰要来搅动那个巢呢？向来妈妈爱我们，现在搅动我们的根本是妈妈的翅膀。那原因很简单，如果老鹰不来搅动小鹰的话，小鹰永远长不大，不会飞的。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是借在那里借养的，不是那个，不是目的。结果他们以为那里就很好了，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搅动，所以他们就开始飞了，对不对？但是小鹰会飞吗？不会飞的。小鹰刚刚学飞，不小心掉到磐石上就摔死了嘛。所以老鹰赶快就把它大翅膀就撑在底下，然后一路背来。所以他们出埃及50天就这么背过来的。他们自己以为我们很辛苦啊，又是苦马拉苦水，然后又是磐石流出水来，又是什么、这个又是这个天上又是什么鹌鹑呐，又这些。但是神说，一路上他是用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归我，然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听话，我要和你们立我。你们若和那么下面说，神的目的是什么？神要和他们立约，立约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国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利未人是祭司啊，不是。”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很自然站在什么？站在万国跟神的中间，你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国都拜偶像了，现在呢只有以色列人能刚告诉他们说拜偶像是愚昧的，告诉他们是应该归向真神，这是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不是救主啊，只有等到救主降生才是救主啊。但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结果呢，神就和他立约。立约当然你怎么证明你是独居的民，当然要受隔离嘛。还有很多，不光有道德的律法，也有礼仪的律法。所以这就是西乃山的故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结果就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你看见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帐幕在中间，然后有什么？有一边三个营，一边三个营，然后所有的12个支派都在那，然后神，那么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也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真的要明白他的意思，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你就要看新天新地就清楚了。你读到启示录21章，你就知道说，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人就是当初神所创造的人，不再是犹太人，不再外邦人，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永世了。神，你知道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阶段性的，不是永远性。到了永后，后来就你看不到这个分别了。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帐幕。新耶路撒冷不是有4个门吗？一边三个，一边三个。所以你看，就想叫你想起当初，你看在旷野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那个时候的神的百姓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过是站在一般世界人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顺服神的话，最后能把这些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最大最大的使命。那最终的目的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同在在那里，然后神的荣耀也在那里。然后呢，你看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所以到了新天新地，你就知道说，神最当初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神当初巴不得能把帐幕立起来。大家都知道说伊甸园是花园，对不对？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花园城。这个如果你顺着河，有四条河，新耶路撒冷也有河，生命树也有生命树，善恶树后面没有了，所以可见这不讨神的喜欢。所以起头是花园，后面是花园城。起头是两度空间，后面是三度空间。你跟着你顺着水流，有什么呢？有金子，有宝石，有珍珠。结果最后就是宝石、珍珠跟金子、宝石跟珍珠呢，就是什么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他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四方的嘛，那所有的至圣，这至圣所的样子都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你知道说伊甸园不是伊甸园，伊甸园乃是一座花园的城，最后的样子应该就是新天新地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为什么后来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我们就知道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他们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上，他们站在代表的地位上。人堕落了，但是现在如果人不堕落的话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当尽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了。那么当然你如果在读创世纪，如果读创世纪这个后面的话，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借着他们的生活做预表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经过的。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创世纪。我上个礼拜在台湾是用20个钟头把它讲完，我刚才几分钟就把它讲完了。这全部的这个创世纪。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清楚了。所以你清楚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到亚伯拉罕。那么然后你懂了这一段，刚才我所讲的这一段故事以后，下面这一段我想应该就能懂了。所以我现在再读下去，我想大家应该就比较容易了。那么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知道这个刚好是与创世纪15章的故事嘛，你记得不记得亚伯拉罕跟撒拉本来是在帐篷里面。那么你看看我看看你，他们都已经年纪很大了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希望，神应许说要给地，那么这个块地总要有人承受，一定要有后裔。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他们以为说他们家里的那个帮手应该就是将来承受他，如果他们死的话应该他承受所有的。但这个时候主告诉他说，只有你只有你自己所生的才是。所以就把他们从帐篷拉出来，就说天上的星你能数得过来吗？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里有三个字很重要，一个是相信，一个是算，还有一个呢就是义啊。那详细的我们不说了，这些大家在罗马书里面都能够找到他的解释。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呢，在大概是在大马色，就大概是在这个西乃旷野的时候，你看神把创世纪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人因信，人称义不是因着信。那么同时呢，我相信保罗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很明显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所以呢，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这个光就开了他的眼睛，所以就有了下面这一段话。你看见吗？这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你今天我犹太拉比他读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些人就是属天的，是以信为本的。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给我们，亚伯拉罕不是因信，是亚伯拉罕和那么那个我们这些如果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神在那安排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呢，你知道神已经老早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呢，他就传福音。你看，给谁呢？给亚伯拉罕。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么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看神是对亚伯拉罕传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如果万国都因你得福，为什么万国都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呢，就证明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他就变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就变成他属天的后裔，那么我们当然就因，所以呢，我们这些因信称义，我们万国呢都因为他得福。所以万国特别指的外邦人来说，在圣经里面所有的 nations 万国都多半指着外邦人说，因为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你看，普通他不列在万民之中，不列在万国之中，所以圣经只要讲的万国，好像以色列不存在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如果亚伯拉罕他的好处只是给予以色列人，只是选民的话，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能叫外邦万国得福，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相信神，结果神就算他为义。这个在律法以前，降律法以前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也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那么属天的子孙就是我们这些人。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好了，你讲了半天亚伯拉罕得的祝福是什么？就是那块地，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就是他应许美地。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呢，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得福的。所以说我们以信为本的人，你看稀奇不稀奇？神为什么那次亚伯拉罕这样做以后，那你可，所以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嘛。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这些也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和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那么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看神是把外邦人呢，这一拉就拉到什么？就拉到跟亚伯拉罕。这个我们普通想说，亚伯拉罕不是有他的子孙吗？没有错啊，那是以色列人来说，但是还有一班子孙是外邦人，他们因为相信蒙恩得救了，所以加起来才是全世界的人嘛。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是要把人类带回来的，不是叫以色列人更特殊、更骄傲、更觉得了不起，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是悲哀。我们说今天的悲剧就是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他们太狭窄了，他们以为神拣选他们，好像他们就是神特别恩待他们，不，神没有恩待，神没有偏待人。今天以色列人虽然神的选民，他不信耶稣照样下地狱的。所以我们看的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你看的吗？所以下面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很清楚啊，我们是以信为本，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这，我们很自然就跑到就变成亚伯拉罕两班子孙里面的一个。我们虽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不到我们，但是呢，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他就变成了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整个因信称义是一个福音真理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么这个基础打在哪里呢？是打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历史上啊。然后下面就讲律法了，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保罗在罗马书说，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嘛，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只要人一行律法，他很自然就被圈在罪里面，你就知道说很自然他就是被咒诅的。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看很清楚，这是哈巴谷说的话。然后律法原本律法远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那么信心呢，就是不做什么。那不做什么不是你不做，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那么因为行律法的人，他就像吃善恶树的果子一样，他也懂得善恶，也懂得是非，但是完全向神独立的。所以你看见没，这些行律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神，我意思就是说我总要做些什么，那么我就可以得称，我就可以称义。但是呢，行这些事的就，但是就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没律法不是本乎信的，那不是本乎信。那么现在呢，什么叫信心？所以基督呢，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苦杯是他喝的，祝福是我们的，咒诅是他的。所以我们的主完全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不要忘记啊，这里的咒诅有两种，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犯了律法，犯了律法什么意思？犯了律法就是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律法代表神的话嘛，神说十条诫是他的话，结果呢，他就落到咒诅里面。这是以色列人，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按理来讲，他们所在的地位应该是代表什么？全人类的地位。那么请问大家，当初的亚当是怎么被咒诅的？在亚当的时候只有一条律法，那个律法很简单，那个律法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是怎么样？必定死。所以亚当夏娃脚一吃了，地就受了咒诅了。你看见说蛇被受咒诅，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要记得，我们每次想着咒诅的时候，那是亚当的故事，那是亚当的咒诅。但是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律法，那个咒诅是摩西的咒诅。从亚当到摩西，罪就进了世界，死也从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受了咒诅。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吃善恶树的结果。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然担当我们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十字架，因为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子里面，而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木头上在原文就是树上，所以可见这棵树是在园子里面。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棵树对他是咒诅，对我们是生命。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是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不光是乐园福德了，而且神最后的心意终于完成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对于教会的托付。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见亚当失败了，以色列人也失败了。神本来以为说能够用以色列人来挽回整个的大局的，当然最后的挽回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懂得啊，在这个过渡期间神做了什么，我们就会懂得到底律法什么意思，到底这些什么意思，等一等我们会干得更清楚。但是毫无疑问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么律法实在说来是给人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来称义的。所以律法是一面镜子，律法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所以律法就说让我带你到一种情形，那就是人类救主来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就预备好了，人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你看一个人蒙恩得救啊，你看都是这样的故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下面就是说，那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感谢主，本来这节圣经是变成保罗的绊脚石，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没有错，他就应该挂在木头上的，因为他就是没有，他就是该咒诅的嘛，他该挂在那里的。结果我们的主为了救他， 从律法咒诅底下救出来，一面是以色列人把他救出来，一面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一样救出来，一样救出来。所以下面说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那感谢主，亚伯拉罕的福按理来讲是我们想的是以色列人的，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一半他是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我们一半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所以现在我们要和他享福。那么我们要问说，难道我们也是迦南地吗？我们是迦南地，不过我们的迦南地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指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乃是指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说的。那么他们呢，乃是地上说的。那我们那一块迦南地就是主耶稣说进天国说的，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能进属地的迦南地，这是他们的，对我们来讲的乃是属天的。所以既然神有两班的子孙，你就知道说对我们是属天的，对他们属地的。那么好了，下面接着你看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不要忘记，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这句话我们最中听的，这句话最喜欢了，能够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灵啊。弟兄姊妹，你想看，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要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要的是那块地，对他们来讲就是今天那块地，很物质的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里什么意思？指着应许的圣灵来说的。好了，你看见吗？今天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你再读下去，为什么这是福气呢？那么律法是什么意思呢？你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就是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话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这个我想我们懂哈，这个不必太多解释了。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现在啊，前面后面说是应许的，刚才我们说应许的圣灵，那么下面呢，现在就要讲，就要回到历史了，就是说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吗？是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是对他们两个说的，一个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么这个应许当然是把迦南地给他们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圣经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引这一段圣经，那是在十五章，是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你看哈，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这个谁分手以后，和罗德分手以后，然后神就叫他往东往南往北往西看，然后就这就是十五节了，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那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么根据原文呢，保罗有一个发现，这里的子孙呢，后裔是单数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公平。这个单数什么意思？单数一面它是 collective noun， 就是它是个集体名词，所以这是可以指着很多的子孙来说，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指着一个人来说的。所以这里的后裔呢是双关语，一面是指着将来以色列。我们知道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就是那块地嘛，那这个是那个是指的众子孙，这个是没有错，因为这个它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但是保罗说呢，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那是指的什么？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呀、啊，这个那块地就是那个地是应许给谁的呢？那个地是应许给 后裔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这个后裔呢，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大家不要忘记，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块地？因为神已经立他的基督为承受万有的。然后呢，你知道他使比我们的主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然后他要让所有的地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真正承受那块地的当然是就是基督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一面是指着基督来说。所以从预表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呢，我们想到那个后裔，要么想到以撒，要么想到以色列人这些后裔，这个都没有错，都没有错，这是指着历史来说。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从神的眼光中来看，那弟兄姊妹，神是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这个后裔呢，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一段就没有难处了啊。然后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所以那块地就是承受产业，你知道吗？虽然你有后，虽然神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叫亚伯拉罕后裔能够承受这些产业。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你在读下加拉太书一直讲的产业，产业承受产业。那么谁承受产业呢？当然是以撒。以撒预表谁呢？以撒就是预表基督。所以你读旧约，特读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身上就是一块地，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呢，地就是指着迦南美地，那么那个后裔呢，一面是指着以撒，属灵的意思是指着基督，那么当然就是历史后来的意思是指着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下面这里讲到产业了，所以你看，因为你看见吗，这个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什么时候约立的呢？这个约根本是在，如果大家读创世纪15章，你看见神和人立了约了。所以这个约呢是老早，就是430年以后才有律法的嘛。所以那个约应该是有效的，不能因为律法来的就把这个废掉了，不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呢，这个神立好约，而且神对亚伯拉罕立约怎么立的，你知道吗？立约，你看立约什么意思？立约他就把那个寄生啊，不是刚好撇成两半吗？然后开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然后根据当时的规矩，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两造都要从这个寄生的当中走过去，对，都要把当中走过去，走过去。如果你走过去以后呢，然后这就算完毕了，立约就完成。任何一个毁那个约，那么这个寄生怎么样撕成两半，那么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也要被撕成两半。所以意思你不可以随便毁那个约的。所以古时候啊，他们立约一定这样做的。所以神现在要和亚伯拉罕立约，结果圣经说亚伯拉罕睡着了。有没有这样立约呢？不可能，你立约应该醒的才对嘛。结果圣经说亚伯拉罕熟熟的睡了，然后圣经说神，结果有一个火把代表神的同在就从那个中间经过。所以可见这次神立约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有没有签字呢？没有签字。所以这个约呢是没有条件的，一边签就好了。而且这个约呢是什么？是永远的约。那么请大家记得，只要是永远的约，一定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讲到外邦人得救啊，是和什么？是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先不要想到律法，律法是为什么？是因为后来以色列的关系，神借着以色列人选择拣选他们带进救恩，所以在整个历史过程这过渡时期的时候，那是后来的律法。所以后来律法不能把这个什么把它废掉，不行的。所以19节很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律法什么意思了。你看，这样说来，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呢现在就天上了。所以这我们就，所以现在就是等候什么？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所以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这个律法不是为过犯天上的吗？那为什么有律法呢？律法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有律法以后，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个个都是不能遵守律法，他们个个都是有过犯的。所以呢，现在他们看见他们，你看见神和他们立了约，结果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两边签字的，我们讲过是有条件的约，是两边签字的。所以神还没有还以摩西还没有下来，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能不能守律法？不能守律法。他们不相信，不相信你再使，不相信你再使，整部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他们跌得比青严重，所以现在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等到什么？等到基督来到。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得就清楚，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现在他们能够信主，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代表整个世界上的人，以为说我们能够遵守神的旨意，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你看见人类需要什么？人类需要一个救主，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没有一个人凭着一个宗教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讨神欢心的，不可能。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等于一个人要淹死的时候啊，你懂得游泳的人，你不能随便马上去抓他上来，抓他上来，他可以把你拽下去的，所以你要等到一个地步，等到他没有力了，最后你再拉他一把。所以神一等，大概就等了好几百年，大概等了1500年。所以你看，最少1500年，那么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到了精疲力尽了。你看见吗？他们是被什么捆绑呢？他们被他们律法捆绑，那个律法像重担一样。本来呢10条诫，现在变成613条，而且这613条对他们来讲，那根本就像重担一样，不可以，这个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现在他们到了安息日以前呢，就把电视打开了，打开以后只能一个 channel， 你不能再转的。那么还有你上电梯呢，那个到礼拜六的电梯你不需要按，它每一层都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就经过了那么久以后，你看变成613条。那么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这个算不算做工？这个可以不可以戴裁缝，可以不可以戴针？那弟兄姊妹，那么安息日挑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做工？那么多少的水才叫做工？他们说，如果你挑的水啊，足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这就是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样的日子底下过日子，你能够过吗？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那些犹太迷他们所要做的，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有人能办得到吗？没有人能办得到。好了，他们说，我们绝对不让猪啊，绝对不让猪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但是以色列人养猪，为什么养猪？他知道养猪呢，是卖给外邦人很东西，有可以吃的嘛，外邦人吃可以赚很多的钱嘛。那怎么办呢？难道让猪踩在他们的圣地上吗？他们很聪明，他们就把猪啊放在一个木头架上，所以呢，他们的猪踩在木头架上，从来不踩地上的。你看看，你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真的在律法缝里面去钻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悲哀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没有人能办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面镜子。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不行的。所以你看很稀奇啊，自从啊人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没有多久什么，他们就贪吃了。你记不记得圣经说他们鹌鹑飞来，这个牙齿还在，这个不是那个肉还在他们牙齿缝里面，神就击杀他们。所以我每次用牙签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段故事。那为什么神击杀他们？圣经说那是他们贪吃嘛。所以那个地方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婪人的什么坟墓。那为什么他们贪呢？因为刚有了律法以后是一面镜子，现在你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贪婪人的。再下一站这个哈喜路，你看见连领袖亚伦发怨言，米利安发怨言，结果米利安长大麻风，从头顶到脚尖，你看都是污秽的。所以这证明什么？律法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 所以律法什么？律法下面就清楚了，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再读下去，他说这个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力设立的。然后呢，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里又提醒我们呢，这个中保应该是为两面做的，但这里说神却是一位，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解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如果根据上下文，尤其我们如果懂得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的话，我们知道就像那一天一样，那个火把从那个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一位，签字的什么是神这边签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律法的话，就是两边签约的，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这样一位。所以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为什么圈？你每个人都是犯律法的，所以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服务因信耶稣基督就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救了，因为证明我什么也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就是证明给全世界人看，说如果我们这些民族，犹太这个民族，我们知道他们能够，他们意志很强，有的人真的这样做。但是证明什么？保罗就是个证明。保罗他说，就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后来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他一败涂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律法有一个目的，就是23节，但这一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寻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个寻蒙的师父是这样，就是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从前呢，古时候有人呢，小孩子小的时候他要上学去，有一个人呢专门把他带到学校去，这个人就是这里寻蒙的师父。所以律法就这样，你知道我们应该到基督那里去，对不对？结果呢，是律法把我们带，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失败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失败的故事。马克吐温说啊，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人不能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经过这么久，人这么久，最后人证明说酒用尽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五个饼，不，当他这个把水变成酒，那他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我是葡萄树，葡萄树当然要变成葡萄酒的，但是时候没有到。那什么时候到呢？一直等到有一天有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时候到了。因为希腊人本来就是要把人，把这个世界造成人间天堂嘛。等到他们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都是这个原则。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个括弧，不要忘记。就是说亚伯拉罕到了有律法这一段时间是个括弧，这个括弧呢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向全世界人类做个示范，没有一个人能行着律法成义，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善成义。以色列人是真正的有启示的宗教，但是何况那些没有启示的宗教，何况那些这个论，何况那些讲功利主义的宗教，何况那些理学也好，儒学也好，就像中国的孔子的，就像孔，就是儒家所给我们这些都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他们都给我们，像朱子家训的什么等等，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但是最后呢，人办得到吗？办不到。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借着以色列人做整个人类的示范，不光是以色列人酒用尽了，我们外邦人的酒也用尽了。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是律法的用处。那么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呢是个括弧的事情，所以不要弄错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恩典的时候是括弧，好像啊这个那是指着七十个七说的，七十个七是关乎本民，关乎以色列人嘛。所以在那个架构里面，教会是括弧，这个是没有错的。但就着神整个神的旨意来说，那不是以色列人，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那么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什么永远的约？神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也立了永远的约，这就是新约嘛。所以新约严格说来，直接接着什么呢？接着亚伯拉，接着什么？接着亚伯拉罕的约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什么？应许的圣灵。那接下来就是新约嘛。所以很清楚。那么中间为什么有律法呢？因为这是括弧，是为了过犯而添上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啊。我想我们对于律法也应该要看得清楚才对。然后下面，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已经来了嘛，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你何必还在师父的手下呢？对不对？那个人走了，你可以跟他说再见就好了，就行了。所以呢，你看我们就不在他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所以不光讲信，你看见吗？为什么讲神的儿子呢？因为你知道儿子和奴仆刚好是相反，刚好是相对的。神的儿子既然叫我们得到自由，叫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了自由的生命，那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这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天呢，这些外邦人呢，你看不需要经过律法，不需要经过以色列人，你直接新约就直接接亚伯拉罕的约，很清楚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已经是他的后裔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子孙呢？当然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什么星那么多。那这样我想我们你看就清楚。所以保罗很清楚，真的很清楚，把他的福音，把这个他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那现在保罗用一个比方，那这个比方是保罗是那个时候外邦人，就是特别罗马帝国的一个比方。他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下面讲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普通的罗马人呢，他们这个孩子长大的孩子，因为我们在罗马帝国多半都是奴隶，那么他们为了孩子就请了最好的奴隶，那都是哲学家，很有思想的，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怎么样，就交给这些哲学家，他们都是奴隶来教导他，然后让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所以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背景是这样。比如他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那只是孩子说这个孩子是将来承受产业的，将来整个的产业都是他的。但是呢，他做孩子的做孩童的时候呢，他和奴仆没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和这些奴仆一起长大的，是这些奴仆把他带大的。有的奴仆是奶妈，有的奴仆是家庭教师，有的奴仆是哲学家，所以是这样的把他带大的。那么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所以你看，那么一直等，管家也是奴隶嘛，师父也是奴隶。那么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到了有一天他长大了，所以这就是他父亲所预定的时候。那么所以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啊，到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要得自由嘛，因为我们真正，因为我们儿子是完全自由。但是你如果在奴隶中间好像不大自由，因为你在他们一起长大，但那段时间你要经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律法时代。那对以色列来讲呢，我们就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那么什么叫世俗小学呢？世俗原文是世界，小学呢是 element， 是元素。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着宇宙的大概，宇宙的那些基础，比方说金银水火土啦，什么星星月亮太阳啦，你一样东西它总有它基本的元素，所以这个就讲这是世界的元素，这个世界的元素。那么还有的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小孩子刚刚进大学进学校的时候 ABC， 就是从波波摩佛就是最简单的开始的，那么这个就是世上的小学。所以这个就指着你做孩童的时候，那么当然呢，你用最简单的东西。所以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神就用祭司、用圣殿、用圣所、用金灯台，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呢都像 ABC 一样，那么就教导以色列人就那些属灵的事。所以这些是物质的，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呢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属灵的。所以律法时期呢，你看见以色列人有圣殿啊什么等等，这个都是什么，他们那个时候都受管于世俗小，有安息日，所以有节日啊，什么祝棚节啊，所以他们受这些的约束，那么当然就在这些辖制底下。所以这是指着以色列人，如果他是在什么，是在这个，如果他是这个在律法之下的话。但是这里的我们呢，不光指着以色列人呢，也指着外邦人说，那外邦人就没有这些了，你看见没有？尤其你再读下去哈，你看这个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所以可见这不是外，这是外邦人，这不是以色列，以色列人认识神嘛。还有呢，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本来不是神偶像做奴仆，所以这是外邦人，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在他们没有得救以前，他们也有小学。那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你不管今天人虽然没有得救，但是因为到底不要忘记，人吃的是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里面有善有恶，有是有非，所以有儒学，所以有中国的理学，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哲学，都是教导人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做中国人有许多的规矩，做什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好像律法一样。但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外邦他们可能比较注意这个，虽然因为他们不认识嘛，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们会谨守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年份啊，当然过年过节你很自然，你就会因为你很自然嘛，在没有得救以前这样。但是你得救以后呢，怎么居然会这些犹太教迷会迷惑你们，结果你也像他们一样谨守日子、月份、年节、年份等等。所以现在保罗就是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在律法的那段时间，有律法的就是圣殿啊什么，就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也有他们的小学，圣经没有仔细的说，那么不必细节说，因为不要忘记人吃的是善恶树的果子嘛，都是向神独立的。好，所以下面就等于看管，就而且呢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那么这个受管表示受他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样子，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不这样做不行，不这样做是大逆不道或者怎样怎样，你看他有约束的力量的。所以所有的风俗也好，所有的民情也好，它有一定风俗约束的力量，就好像以色列人有约束的力量一样。那这个通通叫什么？都叫做世上的小学，这就是这个世界了。整个世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非犹太人也好，都是这样啊。所以然后呢，第四节说极致时候满足，那么到有一天你看见时候到了，那么叫这些人不再做什么，不再做奴仆了，不再受约，不再做奴仆了，因为这些不过是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这个基督那里。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感谢主，基督道成肉身，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然后等等等等，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错，一面要把他们赎出来，然后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我们不光是犹太人，乃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你们既为儿，因为那个儿，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不再做孩子，那么父亲呢就会开一个宴会，就告诉他说，现在我把我的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大家都知道说他成人了，他不再是奴仆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为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然后把律法以下的人就赎出来，那么叫我们得着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是不光指着有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成长的，这个生命有一天要把它摆在那个很明显的位置上的，那么这就是成熟的位置。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灵是谁？是他儿子的灵。我们知道圣灵当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圣灵是什么？是神儿子的灵。那么这个灵一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呼叫阿爸父。那么可见从此以后呢，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儿子，我们当然是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感谢主，儿子什么意思？儿子不奴，那就是说我们就得着自由了。奴仆是不自由的，现在呢我们就得着自由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理真的叫我们得着自由，这就是福音真理，怎样叫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的。然后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也给我，也都愿意。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啊，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保罗的眼睛就不行了。因为保罗，你记得他写这个最早的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他已经托人家代笔了。那么然后加拉太书，你看我所写的是何等大呢，你就知道大概我猜想他是应该是白内障一类的病，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大马色路上那个光太强了。所以虽然他后来啊，他是神医治他了，但是到底他是受伤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后来，所以这个保罗这个世界本来很亮的，但是后来他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眼睛所以大概眼睛的毛病，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爱他，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也都情愿。所以这是你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嘛。所以现在你看保罗讲了这些以后，他就把真理就告诉他们了。那些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你们。在赛事上常有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然后十九节，他真的把他的心掏出来了。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因着他们离弃保罗，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结果呢，圣经说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这个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反而这个就成了他的仇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为仇敌祷告，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首先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他从圣灵生的，所以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所以他遇见主了，认识主了。然后呢，这个生命就在里面长大，所以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活的。 但是最后呢，你看这个生命在里面要成型的，所以这幅图画呢乃是母亲的图画，啊，起头的时候生命在它里头，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生命会成型的，会长大成人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明白福音，他们现在应该知道说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就把这些真理就告诉了他们。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结，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一面呢，我们看见对以色列来讲是讲律法，对不对？那么对于外邦人来讲呢，你看对外邦人来讲呢，是应许的圣灵，那应许的圣灵呢，乃是在五旬节降下的。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算呢，以色列人到底什么，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当然逾越节那天就离开了，那经过多少天以后他到了西乃的旷野呢？47天，详细的我不告诉弟兄，你们自己可以去回去算。然后3天以后呢，神就降律法了，所以是第50天的时候神在西乃山降律法的，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到现在以色列人每次到了每次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一天神把律法降给我们，所以请记得啊，五旬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神在那一天把律法降给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蒙恩的第一个五旬节，主钉十字架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你要记得这个逾越节以后的，就人类第一个逾越节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在西乃山降律法。那么逾越节预表基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好了，那么十字架以后，主挂在十字架以后的五旬节，圣经告诉我们是由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啊，五旬节的意思是降律法。什么意思？降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只有要求，律法从来没有供应的。所以给我们看律法一面要一直要求，一直要求，人一直觉得不行，一直觉得不行，一直觉得不行。所以你看人类经过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逾越节，不经过了多少的五旬节，那这些五旬节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见神要求，神要求，神要求，但是感谢主，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完成他的救恩。所以等到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降律法，给我们看见圣灵就从天上就降下来，就所以那个日子是圣灵临到，就是圣灵这个降下来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3500年前，神率领的众使者裂天而降，父神降在西乃山，这是父神来到地上。2000年前，我们的主诞生在伯利恒，道成了肉身，子神来到这个地上。那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说灵神来到这个地上，为什么？因为你看是父神借着以色列这一班人，借着降律法给人看见人是无能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无论是在西乃山，无论是降律法也好，无论是把这个山上的那个样式，就是这个什么会幕的样式给以色列人给摩西也好，两件事代表什么？两件事给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给人看见人不能，人不行。那这个会幕，那个会幕的样式证明说人愚昧，所以给我们看见一面人是愚昧的，另一方面人是无能的。所以犹太人要能力，希利尼人要智慧，但是请记得，这西乃山就是给人看见一面人不行，另一面人是愚昧的。所以这就是西乃山的故事，西乃山降律法，而且同时呢，我们知道神就把山上的样式给了摩西， 所以你看见在会幕这件事情上，人没有贡献，连一个螺丝钉人都没有贡献。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吗？人，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许多人来看是愚昧，在许多人来看是无能，是软弱。但是呢，它却是神的智慧，却是神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最后呢，你看就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圣灵降下来的。那圣灵降下来什么意思？圣灵降下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律法没有改变，降律法的日子就是降圣灵的日子。律法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律法，因为等到圣灵降下来，我们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个迦南美地是什么？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所给我们的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能满足什么？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主耶稣来了，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所以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哪里有律法，哪里应该有圣灵。所以最后你看见说，所有靠着圣灵的人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是无法无天的；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那弟兄姊妹，基督的律法代表神的律法，从来不降低的。所以律法有罪吗？律法错吗？律法没有错，律法永远代表神的标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呢，我们所得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气？所以不是隔离，不是这些所带给我们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既然能够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就在讲律法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转过第二个脸？为什么我们可以走第二里路？很简单，不是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生命能够答应这个要求。从前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在福建呢，她没有得救以前像个泼妇一样。后来有一个弟兄啊，小弟兄想试试看她的有没有得救，拿一个番薯丢她，结果呢，她没有什么都没有做，拿了那个番薯就回到家里种在后花园里面。第二年，那个一个番薯长了两担的番薯，她就挑了两担番薯到去年丢她。番薯的人那里说，你去年用那个番薯丢我，现在两担的番薯通通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就是这里所说的生命，你看见吗？很敌人所要的是你一张的脸，结果谁叫你转过来？是主叫你转过来的。你如果转过第二个脸，你已经满足了对方了，你已经满足了律法了。但是感谢主，基督的生命，那圣灵永远能给你足够的供应。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拿昨天的例子来做例子吗？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20遍的，都是背完，都是读完20遍加拉太书。有一个姊妹读了40遍，那40遍什么意思？40遍呢，它是满足了20遍，就好像律法所代表的一样。但是呢，你看见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读40遍，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多的。所以这叫做得胜有余。许多人得胜是险胜，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那是险胜，那不是得胜有余。所以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乃是率领我们跨胜的。所以我想哈，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讲圣灵，到了第5章第6章，明天晚上你就知道讲的十字架与圣灵，那是讲到什么？讲的福音真理的落实。我们的梦是会实现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能承受产业啊，所以现在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啊，这个能力能托住我们，能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能叫我们走第二里路，能叫我们走第二件，能够给第二件衣服，能够叫我们饶恕一次两次，能饶恕人70个7次，然后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所得的福气，这个就是整个的福音真理。好了，那么最后呢， 保罗呢就用一个比方，所以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就按着肉体生，那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前面不是讲应许吗？那现在给我们看，有个自主，那个自主原文就是自由的意思。我们这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是同样的字根的，同样的字根。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那么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肉体生的，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什么？是凭着应许生。所以只要讲的应许就是自由的，啊。那么下面呢，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呢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这就是旧约了嘛，旧约就是律法所代表的。生子为奴乃是下家，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给你感觉是什么？是奴隶的感觉。但是呢，这下家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耶路撒冷，那个现在耶路撒冷就是说钉他十字架，把主耶稣推到城外去的耶路撒冷，指着地上的耶路撒冷，指的什么？指的犹太教来说的。所以犹太教很明显是什么？是为奴的。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这些都受捆绑，他们都是奴隶。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讲到律法跟应许对比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所蒙恩是怎样的恩典。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自主就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自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啊。然后下面，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所做的儿女，如同以撒呀，以撒就是凭着应许的。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所以你知道以斯玛利所以按肉体生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指律法嘛。然后逼迫了那按着什么？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很清楚的就把旧约的夏甲跟撒拉的故事，你看就把它很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什么叫为奴的，什么叫做受捆绑的，什么叫做自由的。然后30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以实玛利一定要赶走，肉体一定要赶走的，因为肉体常常会篡夺什么？篡夺圣灵的地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现在到底律法在那地位在哪里，这个比方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乃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所以你拿今天蒙恩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对比，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让以色列人做那个括弧的，括弧的。不过呢，不要忘记，虽然在括弧里面神说的话要算话，神和他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大家想想看，根据西乃山的约，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看见他们撕毁了和神的约，所以后来果然他们被抛到全世界抛来抛去，但是神还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在1948年他们还没有悔改以前，神就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亚伯拉罕和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是属地的子民，不要忘记。那么将来呢，千禧年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千年国有弥赛亚国呢？因为神不光为向亚伯拉罕立了约，他和大卫也立了约，而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所以既然神立了约，神的话要算话。虽然神的旨意是教会，这当然神永远的旨意，神最后是把人带回到 他的旨意，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神最后的目的。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在神的手中是个过渡，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器皿。那么，所以这些不是永远的，不是和神永远的旨意直接连上的，但是呢，的的确确是达到神旨意的一个凭借。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把这个读清楚了，那么福音的真理，自然然的就非常的清楚了。好，我想我们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看第5章跟第6章。那我请求大家，不管怎么样，你们把这2章呢，再好好再读，再好好的读一下啊。那么大家心理上有个准备。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其他你们已经很晚了，有的人你们可以回去，有问题的人我们可以留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回答一些问题啊。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恭敬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是因为不明白你的话，我们总是听。这听那，好像我们到现在我们都不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但愿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你真实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但愿那个意象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也求你把话赏给我们，借着这一卷书，可爱的加拉太书，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那下面有没有人问问题？如果没有人问题，就散会了。有吗？有没有问题？好，红弟兄没有问题是吧？
我没有问题，弟兄怎么回事？我没有问题。
啊，没有问题就散会了。